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我们的第三季的第五集节目，请到了在台湾的瑜伽老师 Katie 来分享她进入瑜伽教学的过程和经验，还有对于新手们的建议。瑜伽近年代在顶尖运动员的训练课程当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它涉及到了进入化境的能力，我们英文称作 In the Zone。当这些运动员在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所有的动作都能够以更精准、更高效的方式完成。我所知道的几位运动员包括篮球运动员 Michael Jordan、 Shaquille O'Neal、 LeBron James、 UFC 的自由搏击选手 Conor McGregor、 网球运动员 Nova Djokovic、 Serena Williams 等等，他们都拥有进入化境的能力，而瑜伽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练习。尽管现在的华人社会还是对瑜伽有着女性化的刻板印象，我希望大家在听完节目之后也可以尝试练习看看，或许在前几次练习你就能感受到它为你带来的帮助。想要追踪 Katie 的动态，只要到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搜寻 Flow with Katie 凯蒂瑜伽，就能关注她的动态。听完节目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Podcast Show Notes 里面找到相关的连结。由于采用远端录音的方式，在经过后制之后，可能我们两个人的声音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覆盖、 delay 或者时间轴的错位，这点还请多包涵。如果你对我们的频道有兴趣，麻烦你在当前收听的播客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请你到我们的 Facebook page 点个赞，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这是能够真正帮助我们邀请到更多有故事的来宾，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好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 podcast 吧。好，今天很开心请到在台湾的一位瑜伽老师，然后他同时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经营他的个人频道。Katie， 可能有些听众还不太了解你，我想可不可以请你简单的聊一聊你的背景，还有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Hi， 我是 Katie， 我现在就是一名瑜伽老师，然后我的正职就是在教瑜伽。
我想问，就是当初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开始接触瑜伽这件事情？
我第一次上瑜伽课应该是大学的时候，我就是选了，就是那时候体育课就一定要选修一个课程嘛，然后我就选了瑜伽。然后之前就是对瑜伽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然后上了那堂课以后，就结束以后就觉得很好睡，就基本上它就是一堂很好睡的课，然后感觉老师筋很软啊，然后都是伸展的动作为主。然后之后可能就是我妈有在练瑜伽，然后我就跟着她一起去她的瑜伽教室，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瑜伽就是除了一些伸展很好睡觉之外，还有一点肌力的部分。但是其实距离我大学也好一阵子了，就是现在的瑜伽发展跟当初不是太相同。对，然后所以以前的瑜伽真的就是以伸展拉筋为主，然后大家可能印象中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在练。但现在其实你进到教室，你会发现其实什么年龄层的人都有，而且不见得是年纪大的人就喜欢慢的练习，他们其实做的很多练习他们也是节奏很快的。
那你大学就是完成了这个课程之后，为什么还有持续的在做这件事情？
我完成就是我大学修完那门课以后，我没有特别很喜欢瑜伽，或者是不喜欢，就是没有特别的感受。对，那当初就是因为持续练习，是因为跟我妈一起去瑜伽教室，就想说 OK， 就是跟着她一起去练，然后就想说平常也没有什么运动，就一起去练。
哎，那怎么后来转成就是变成教学这件事情？因为那个门槛应该蛮高的吧，就是以瑜伽教学来说。
我是之后有一次去了美国，然后我们在那一趟旅行里面啊，我们几乎天天都去瑜伽教室报道，因为那边的气氛跟氛围让我们感受很好，然后就开始觉得说，哎，很想要试试看所有不同老师的课，然后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上了大概可能有一整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几乎天天都去瑜伽教室。然后就后来发现说，哦，原来这也会是一个好的生活模式，就会因为我本来在当瑜伽老师之前的工作是室内设计师，那室内设计这个行业大家都知道，就是加班的很频繁，而且待在电脑前面的时间很长，因为你必须要画图啊，然后或者是这一类的，然后你就会变得肩颈很僵硬，然后常常熬夜的话，就是身体也不好，对。然后所以就是就觉得瑜伽老师这份工作感觉好像身体蛮健康的 但是其实就觉得嗯，好像可以这个样子，然后你的时间也会可以依照你开课的时间去做调配
啊，比较自由。
对，感觉上是这个样子。
OK， 哎、欸，你刚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当时在美国的时候，那个那边的瑜伽练瑜伽的氛围比较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是说跟台湾做比较吗？具体来说是哪边比较不一样？我还蛮好奇的。
嗯，应该是说他们那边的教室比较，他的气氛的营造让人家觉得很舒服。那台湾可能是因为我是很早期就是开始练，然后老师年纪也比较大，然后比较像是。像传统舞蹈教室感觉的环境，
哦，
你应该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但是它就是美国的教室也比较旧，对，然后它的那个不管是味道上，然后灯光，然后一些摆饰，它其实那个气氛都让人觉得很喜欢。那台湾的教室近年它也越来越多这种教室，然后就是让人家感觉很舒服的教室，但是早期真的比较像是。嗯，比较严肃一点的舞蹈教室的感觉。
嗯，
对，
那这还蛮有趣的，这个转变。
对，我认为是，好像是，其实整个全世界应该也都是有这样子慢慢转变吧。
嗯，哎、欸，那你后来怎么开始选择经营YouTube 频道？
我一开始会拍第一支影片，是因为班上的同学说他想要回家练习，然后哎、欸，我就把这件事情就是。跟我老公讨论，然后就那边聊天的时候聊到，然后他就说：“哦，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来拍啊。”想说我们也有相机，然后就是架一个相机在那边，好像也可以这样拍。然后我们想：“哦，好，那就拍拍看。”然后拍了一支，拍了两支，然后渐渐就有一些不是我们班上的学生开始join这个频道，然后会在下面留言给我。我想，哎、欸，好像蛮有趣的。
嗯，所以他一开始其实本来是为了服务，就是学生可能在教室之外的练习。
对，因为我发现其实班上同学他们可能有些人他的工作比较忙，然后一个礼拜来教室一次已经算是很规律的练习了，但是他们如果想要真正改善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心境的话，你一个礼拜可能练到两三次会是更好的效果。那所以当他们就是说要练习的时候，我就想嗯，好啊，那就来拍。
嗯，哦，在那边先讲一下，就是 Katie 的 YouTube 频道是 Flow with Katie 凯蒂瑜伽，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查询一下。当然，我们节目最后也是会问到，不过在这边可以先讲一下，大家可以自由切换视窗，然后去看一下这样子。
对，然后目前已经有100多部片了。
对，然后追踪人数到现在应该是，如果我没看错，应该是130,000。
对，今年才破100,000的。
是哎、欸，我还蛮好奇，它那个曲线是说你越到近期的时候，它增加的速度越快吗？
嗯，我觉得好像不太一定哎、欸，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成长非常的缓慢，对，刚开始很缓慢，真的就是只有自己人在看，你可能投100个应该就是都是你认识的人吧，然后好像到了几千人的时候，有一阵子停滞，
嗯，
对，然后停滞了一阵子以后。因为我觉得瑜伽频道可能没有什么爆点，它就是顺顺的练习，它不像，因为像有一些频道，它可能就是哎、欸、邀请了某一个什么话题，就是瑜伽频道基本上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话题，我觉得
对，
因为它毕竟不是综艺的感觉，
没有什么太多就是引人注目的事情，或者是可以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这样。
那我觉得我的频道可能。破十万的近期可能是有邀请到阿迪，可能是一个、
oh, okay.
对有让一些人看到，他可能本来不知道这个频道，对，算是蛮大的一个帮助吧。
那后来因为我想 YouTube 频道成长到现在啊，他应该对你平常在教课的我不想的招生或者是宣传上面应该有一些帮助，就是你可以简单的聊一下在经营 YouTube 到后期的时候，他对于你的就是一般的工作教课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班上会蛮多新同学，他真的就是看了频道然后来教室试试看上你的课这样子，上我的课、嗯、然后但有然后你会觉得很有趣的是，很多人他其实已经跟着你的频道练了一年两年了， 然后终于出现在你的班上那种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哎，这些人很特别，然后就是感觉你讲的口令他们都非常的熟悉，他几乎不用看你，他就可以做动作，你就只是帮他调整，你就觉得很特别。然后也会有一些从，我有遇过从日本跟马来西亚来台湾的同学，然后就是，哎，原来就是做这个频道也可以变成他们在规划旅游的一个行程。对，他们就特别排，对，他们就特别排练，比如说他们要来台湾玩五天，他可能排了三天来上我的瑜伽课。对，然后就是香港的朋友也有遇过，就是还蛮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欸，我想绕回来聊一下，就是你当初从室内设计师然后转跳到瑜伽教学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你是怎么衡量这个决定的？因为室内设计师我不晓得就是你的年资到了什么状况，可是如果我是整个行业这么剧烈的转变的话，在收入方面可能会有遭受一定的影响，就是你怎么衡量那个决定，就是你决定说，哎，我要去当瑜伽老师。
我觉得因为其实中间我还经历了生小孩，然后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没有思考太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室内设计这份工作基本上那个时间不太弹性，也没有办法照顾小朋友。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的转变，其实你就是想要找一个可以兼顾的工作。然后像我一直觉得教学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对我来说太困难，但是我不是一个从小就感觉肢体很协调的人，所以教瑜伽这件事情，我有思考了蛮，也不是说思考，我就是有试看，想说反正不成就不成。但是我觉得教学这个部分，因为我以前念师大，然后所以其实我们都有去学校教过学生，然后我有一阵子在教钢琴，所以我觉得教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蛮有热忱的。对，只是把瑜伽老师当成一份正职工作，这个好像是没有特别衡量。你就是开始教了第一堂课以后，发现说大家还想要上第二堂课，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过程。
对，我真的是拿完师资班以后，我好像隔一天还是两天，我就开了第一堂课。然后那一堂课里面的五个同学都是我的很好朋友，然后发现说，哎，原来五个同学里面可以留下两个人，然后继续想要上第二堂课。然后后来就是大家就介绍，然后现在一个礼拜变成有20堂课。
哇哦 ，OK。欸，你刚刚提到师资班，他跟我想象就是瑜伽老师需要有某一些证照，是那个意思吗？还是说？
对，师资班就是证照，美国瑜伽协会发的证照。
OK， 那全世界就是只有这一个公认的机构发出的证照，是吗？
印度也有印度的派系的证照，台湾其实也有台湾的证照。其实就是应该是，其实应该各行各业都是有各个不同发证照的单位。对，那 当初我就是因为喜欢美国老师那个美式的风格，然后所以我就找了我的那个证照，就会是美国的证照这样子。
OK， 哎，感觉这一路走来都还蛮顺其自然的。
对啊，基本上是，我觉得。
那你后来开始就是教学工作，因为你刚才也提到，就是你之前在开始瑜伽教学之前，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教学经验。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刚开始做瑜伽教学这件事情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让你比较出乎预料的？
我觉得蛮出乎预料的是，因为大部分之前的教学工作，你可能会限定在某一个年龄，但是瑜伽教学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对，所以你可能会在一个班上里面，你可能从18岁或者是可能甚至14岁的小朋友都有，然后一直到60几岁都会出现在同一个班上。
哦，哇！
对，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但是其实如果你问任何一个瑜伽老师，他可能都会知道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
哦，是吗？
对，其实大部分如果你是教团体课，你其实班上可能会有各个不同年龄层的人是正常的。对，但是之前你可能其他的教学工作，你可能就是这个班就是小朋友班，或是这个班就是可能20到30岁的班。对，但瑜伽课真的不是这样。
那我不晓得，因为我可能对这个还算是蛮外行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瑜伽上面 年龄的不同会有造成不同的挑战吗？
当然你年纪比较大才开始练，你可能紧绷的位置就会更紧绷也说不定，但是其实现在年轻人滑手机跟用电脑的频率其实比年纪大的来得高，所以他们的紧绷状态很多时候是差不多的，甚至年纪大的人可能状态还更好，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没有，不见得年龄是一个限制。
哦 OK，我想绕回来聊一下，就是瑜伽教学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晓得你教到现在以及观察，我相信你有一些同僚也是同事啊，也是瑜伽老师。我不晓得就是在你的观察当中，能在教学上面做得比较好的话，他通常都会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或者是能力？
好的老师哦，这个实在是很难说。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找老师学习其实蛮凭感觉的吧。你一定就是觉得说可能可以跟他有什么样子的 connect， 可能他讲的话你听起来特别舒服，或者是他给的指令你觉得特别清楚。我觉得任何一个有热忱教学的人应该都会被学生喜欢，因为你一定都会有可能我们讲的应该怎么讲，频率。其实瑜伽很大家都会说这是一种频率，就是你跟某一个人很对痛，你就会想要在他的班上继续待着。对，然后
这还蛮有趣的。
对，然后所以其实像我觉得瑜伽老师的性格也蛮多种，有些人喜欢安静一点的老师，那有些人可能喜欢话多一点的老师，然后可能有些人喜欢就是可能跟瑜伽类别不同，然后也都有各个的喜好者，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一定要什么样子的特质，我觉得可能就是热忱吧。
OK，那我们回来聊一下，瑜伽，本身它自己的分类，我还蛮好奇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在网上查的时候，其实瑜伽本身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然后还有什么双人瑜伽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大概描述一下它大概有哪几种分类，然后它们不同的点在哪里？
我以大分类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同学会把它分为累跟不累，就是做完以后会是比较。因为像不累的大家就可能会觉得是可能像是舒缓的练习啊，然后可能比较慢板的练习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不累，然后累的练习可能就是比较激励一点的，像是可能会带到一些手平衡啊、倒立啊，或是会锻炼一些腹肌啊、手臂肌肉、大腿肌肉这些。对，但其实这两大类型的底下可能它又有很多的课程的名称，我之前好像有拍过一集，然后就是在聊瑜伽的分类，因为很多人在课表上他都没有办法选择说我到底应该要从哪一个课程开始我的第一堂课。 对，所以之前有一部影片就是找了另外两个朋友一起来聊这件事情。
如果对新手来说他要再做选择的话，你会简单怎么样引导他去某一些课程？如果是不累的话，我们就说不累的好了。
对，就是因为像有些同学，他可能会他一开始询问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哦，我想要放松，然后我不想要太容易流汗的课程。”你可能就会推荐他阴瑜伽、修复瑜伽，然后舒缓瑜伽这一类的。那如果他是想说我想要一些比较动态的练习的话，你可能就会推荐他流动瑜伽，然后 Ashtanga， 然后火箭瑜伽这一些比较动态的。
我有听过一个瑜伽叫做热瑜伽，你可以那是什么？
热瑜伽基本上是环境里面它就是让它的温度是高的，然后好处是因为它的暖身时间不用那么久，你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放你的筋骨已经比较容易放松一点点，可以做一些伸展。那如果通常你是在比较冷的天气的时候，你的身体当然就会比较凉，那所以你在拉筋的时候如果太快进行一些太困难的动作，你会比较容易不舒服。对，那所以热瑜伽的好处就是你本身进入那个环境它就是比较热嘛，所以你的 筋骨就会比较松，那所以你在执行动作的时候会稍微轻松一些些，不用太多的暖身就可以进入。
嗯，欸，我其实这题没有放在仿纲上面，但是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就瑜伽本身来说，会不会有某一个动作，或者是说你达到某一种境界，就是具体的境界，就可以说是你对瑜伽还算是驾轻就熟，就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水岭吗？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瑜伽像是大家除了在说它是练身体，其实它更多是练心。所以即便你每天都是做一模一样的练习好了，你每天的感受都应该会是不同的。
嗯，怎么说，可以具体描述一下，就是怎么说练心呢？
好，就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好了，就是我一开始不是说我练那些伸展拉筋的没有什么感受嘛，但就是我那时候因为也很紧，那可能老师做到很多动作我也做不到，然后但是就是你会觉得静不下来。我在刚开始练的时候，一些比如说要停什么五个呼吸十个呼吸的动作，你就会在那个时候很静不下来，你就会觉得说，哦，这到底是要停多久，然后会想一些等一下要做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开始上接触流动瑜伽，就是 flow 的练习的时候，因为它的节奏比较快，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你一整个小时下来你可以很专注，你就反而因为你一个动作跟一个动作然后接得比较紧，然后你的呼吸就必须要跟上动作，然后所以你的脑袋就会停下来，不去思考那些有的没有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哎，原来练完以后你可以很安静，然后思绪就会更活跃一些。对，那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但有一些人可能就跟我相反，因为像我有些朋友，他会跟我分享说，他在快节奏里面他会感觉很焦躁，然后就觉得，哦，这个跟不上，我那个也跟不上，然后我的呼吸很急促。那他反而练慢的练习以后，他觉得，哦，我在慢的练习里面很能够感受，我哪里酸，我哪里紧。
嗯，你刚讲这段，其实我是还蛮有共鸣的，因为我先讲一下我个人，因为我怕，因为我们听众其实是男女各半，但我很怕就是大家对瑜伽的刻板印象就是只有女生在练，所以我怕我男听众就都跑光光了这样子。我其实我想要自己讲一下，就是我自己个人呢是在近期的几个月才开始接触瑜伽这件事情哦、喔。那会开始接触，其实是因为加拿大多伦多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做了很比较严格的隔离措施啊，相比于台湾，所以大家其实都锁在家里，那你唯一能做的运动基本上就是你在户外跑步或者是散步，或者是你在家里面做一些家里面的运动。那没有人会把整套的健身器材搬到家里面去嘛，或是你也没有准备好疫情来的时候你家里就刚好有这些健身器材，所以练瑜伽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那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其实瑜伽这个运动在我所知道的这个非常高端的运动，高级的运动应该这样讲吧，专业的运动员啊，在他们的整个练习的菜单或者是 schedule 里面，其实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哦。比如说如果打篮球，我就用打篮球来举例好了。其实你之前听过了 Michael Jordan， 他在全盛时期的时候，瑜伽其实是在他的训练菜单、训练的 schedule 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成分。Kobe Bryant 也是。然后再讲回来，可能 podcast 大家比较知道的话，就是 Joe Rogan， 他是 UFC 的一个职业的搏击选手。那做瑜伽也是在他的训练的 schedule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知道了这些之后，因为这些元素，所以我也开始练习瑜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早上，因为我都是在早上在做嘛，对于我就是解开身体的机能，然后在做事情上面更有效率，其实是帮助蛮大的。因为我自己在起床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就是我脑中就是一团浆糊这样子。我如果要马上开始工作的话，或是马上要处理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很长时候会想的不够完整，或者说不够精确。那我觉得在瑜伽这件事情，它把你的整个身体就是的能力打开，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感觉，但是你刚刚讲的其实让我蛮有共鸣的。
嗯，所以你是比较喜欢快节奏练习还是慢节奏练习的人？
其实我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到底怎样算是快节奏还是慢节奏、欸、就是 我也只是跟着就是不管是你的影片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在 YouTube 上面国外的影片在做，我自己倒是没有什么感觉说怎么样算快怎么样算快怎么样算慢。
嗯，那你下次试试看选那种频道里面睡前瑜伽那种就会比较慢，
嗯，
然后或是像修复瑜伽就会比较慢，
嗯，
通常早晨跟早晨开头的会节奏稍微没有那么慢，因为起来可能就会需要有精神一点这样子。
欸，我想绕回来，就是你刚刚讲到练心这件事情，我其实之前在podcast 上面其实有找其他来宾聊过这件事情，就是最近在国外非常流行叫做 mindfulness，
对
对，正念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翻译啊，但是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稍微 聊一下，就是你对于正念或者是 mindfulness 这件事情的了解。
嗯，因为像其实蛮多同学他会问到，就是说什么叫做所谓的对正念，很多人会这样子问，然后也有些人是会问那叫什么啊，正能量，很多人会用正能量这个形容词问，对，但是 mindfulness 应该翻成正念，对，很多人会问说，就是是不是练习了以后，你就是保有正念啊，正能量，你的生活就会很顺遂这一类的问题，然后或者是说，是不是你的心态只要摆得很正念，然后就会一路顺遂？但其实我觉得，你心态必须要摆成这样。但是是不是真的会很顺遂这件事情，就是它就是要靠持续不断的练习，就是你遇到什么事情你不会被影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后让你去偏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嗯，这也是我觉得瑜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帮助，就是你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跟随这个老师，然后你就只专注于当下你在执行的这个动作。
对，
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有很多那些专业运动员把这些放入他的训练的 schedule， 是因为专注这件事情在他们的表现上面是有非常大影响的。就是我们常常会说 in the zone， 就是他进入那个化境，就是一个境界。那瑜伽能够帮助你的，就是你在当下执行那个动作的时候，让你非常专心的在练习，就是你能够随时也不能说随时啊，或者说很能够把握自己如何把自己放到那个画境里面，或者说引导自己进入那个画境里面。
嗯，
那你在做事情，或者说你在不管是工作啊，或者是运动表现上面，其实是会有出乎你本身，甚至你出乎你本身预料更好的表现。
而且我认为，就是像你刚刚讲到随时，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随时让它有改变的，有影响到你自己的，是呼吸。因为其实瑜伽练习它很注重在呼吸，然后当你的呼吸的练习，你可以把它摆到日常生活的时候，你其实就会比较容易安静，跟让你的其实你可能突然觉得气起来，或者是说某一些事情就是让你觉得很紧张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试着调整呼吸。
嗯，对，这个东西其实我还，你刚讲到呼吸的时候，我马上就联想到睡眠，因为我自己睡眠是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后来我开始知道要练习呼吸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我入眠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有帮助的。
嗯，你说让呼吸的节奏慢慢的放缓一点，比较不会那么焦躁这样子吗？
对，然后专注于就是一进一出的那个过程。对，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啊，我个人的经验是，当你睡不着的时候，其实脑中是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思绪在那边乱飞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你就开始一直不断的追着这个某一种思绪，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想、去想、去想。那他这些思绪，他可能是非常随机的，可能是明天的工作是什么，或者说明天我中午要怎么样做午餐，
对,
對之类的，就是很奇怪，就是非常随机的事情。对，然后所以专注在呼吸上面，它让你整个脑袋就是只 focus 在你当下在做的这个动作，所以它也让我比较好睡觉。我也不知道这之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 connection， 就是到底有什么原因促使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我个人练习的过程来说，其实还蛮有帮助的。
对，没错。 很多人都有这样子讲。
我还蛮好奇，就是我想绕回来聊一下你个人，就是我还蛮好奇你个人的话，是每天练吗？然后大概都是在什么时候练习瑜伽？
我其实我练习通常都会是在上课前，或者是两个课的中间，就是我大部分
课的中间，
就是两堂课的中间的空档我会练习。对，大部分都会是这个时候。然后另外就是会去教室上课，我会去上别人的课，
但是自己、哦、也会去上别人的课。嗯，
对对对对对啊，很多人也会问我这个问题，然后讲说哦，你都已经是老师了，为什么还要上课？因为老师看不到自己的盲点，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些别人的指导。
啊，
对，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就是你会看不到自己，你看得到别人。
嗯，
对，所以你还是得要去教室上课。对，
我想就是如果有一个动作，嗯，瑜伽里面的动作是针对，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都是可能都还没有开始接触过瑜伽，可能女性的听众已经开始接触了，但是可能男性的听众都还没有开始接触。那如果在瑜伽的各种动作里面能够选出一种，那是你觉得可以让一般的新手，就是可能说只接触一点点，或是甚至完全没有接触瑜伽的，能够马上练习然后感受到效果的，那会是哪一个动作？
我觉得瑜伽要比较有感受，它我觉得应该是有串联的动作，就是例如说像是拜日式 AB、嗯、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通常你只要你可能第一堂课是选基础瑜伽，你可能就会练到拜日式 AB 里面的动作。
嗯，可不可以就是简单描述一下那个是怎么样一个动作？
像是上犬式、下犬式，然后平板式、嗯、这些都会出现在拜日式 AB 的串联里面。然后因为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呼吸嘛、嗯、因为通常你如果只是停在一个单独的动作里面想要立即感受到效果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像我们刚讲的你比较可能思绪会很混乱，因为你只停在一个你不熟悉的动作里面。但是如果你是执行几个动作的串联搭配呼吸的话，你其实比较能够感受到稍微完整一点的瑜伽，因为你至少呼吸有在跟着动作，然后你这个动作衔接到下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思绪可能不会太混杂，因为它的串联是有一个节奏在的，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入门的话，可能一定要选一个的话，我认为是从拜日式 AB 开始。
了解。我想绕回来，就是我不晓得你在你的观察当中有没有一般大众对于瑜伽这件事情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最多最多人问的就是我的筋骨很僵硬，我应该不能练瑜伽。
嗯嗯，
或者是说哦，我就是天生僵硬，我一定没办法练。
嗯，
对，然后他们都觉得只有柔软的人才能练。
但是他有一点反过来了吧，就是他是不是其实要筋骨硬的人练的这件事情才会变得比较柔软，是这个意思吗？
筋骨硬的人会变得柔软，然后柔软的人他会强化他的肌耐力跟肌力。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柔软的人的痛苦，因为我自己也不是柔软的人，但是我是有一些学生他们是天生就蛮柔软的，然后他们其实在练习的过程中他们会很容易使错力，因为他很软，所以他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看他可能在这个动作里面看起来动作很像，但他其实出力的点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对，就是因为他太柔软的关系，然后所以他们可能在练习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哎，原来停在这个动作我的肌肉是这么的酸，但是对于不柔软的人来说僵硬的人就会觉得哦，原来停在这个动作我伸展这么多。对，所以其实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就总觉得只有柔软的人才能练，但其实是没有分的，就是大家都适合。
欸，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讲到一点，就是我自己认为啦，其实大家就算是到现在还是觉得瑜伽这件事情就是比较偏女性比较多在练习。
嗯，这件事情就是很妙的地方是其实刚开始瑜伽只有男生可以练，就是回顾它的历史，它其实它是一开始只有男生在练。
哦，是哦，因为我知道我只知道它是从印度过来，所以当初是因为这样子的规定吗？
当初印度只有男生在练，女生是不能够练瑜伽的。然后是因为开始慢慢传到美国，然后像马丹娜，然后或是更早期的一些女星很爱瑜伽，然后才会让瑜伽这一件事情变成很多女生在追随。对，那反倒男明星没有在宣导这件事情，所以变成好像男明星真的比较少哎、欸，这样讲起来。
对，真的是比较少。不过我讲回来，我自己可能我也是近期才知道的，所以就是刚我们刚刚举那个 Michael Jordan 还有 Joe Rogan 的例子，其实我也是近期才知道的，所以 maybe 就是近期就是男性才开始比较关注瑜伽练习，
对，或者是说男生其实也练很久了，但是他们没有特别讲，毕竟女生
有可能
就是比较爱分享这种事，这种。
对，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就是稍微呼吁一下我们的听众，就是尤其是男性听众，不要听到瑜伽就觉得很排斥，或者说觉得很女性化。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在一些顶级的运动员，他们在练习的 schedule 里面都会把瑜伽安排进去。所以我会推荐就是你要至少给瑜伽，我不晓得3次到5次的机会。你可以练习不同的瑜伽的分类啊，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话，或是你有一个伴侣的话，你也可以跟他一起练习什么双人瑜伽之类。但是就是请你不要一听到瑜伽的时候就开始排斥，觉得说那是很女性化的事情。就是请你给他3到5次的机会，然后让他在你的生活正练习的当中，可以为你带来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我想绕回来聊一下，就是我不晓得，因为我知道你有经营在 YouTube 吧，那显然就是我也很推荐大家去追踪 Katy 的这个 YouTube 频道。那除了你自己的频道之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自己在关注一些网络上面的资源哦，它可能是影片啊，或者是 I don't know 文章之类的，能够在瑜伽上面让我们听众有所进步。
哦，我在拍影片之前，我会还蛮常看那个 Yoga with Arjun， 你应该也有看过。他现在应该订阅快1000万了吧？我在想。
我的天。
对，好几百万了，应该好几百万了。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会 follow 一些 IG 上面的 Yogi， Instagram 上面蛮多，就是大家会放自己的练习或者是一些教学。在 Instagram 上面，然后所以我会 follow 蛮多人，然后你通常只要选了一个，他就会推荐很多相同的给你，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资源其实蛮多元的，你就基本上你只要关注了一个，他就一直推荐相同的给你，你就不怕找不到。
我想聊一下，就是可能我们刚刚已经有聊到一点点了，就是如果把瑜伽作为一门学科的话，那其中会分为哪一些模块？就是说，如果你用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对待的话，应该当中有一些模块是对于快速入门这件事情，或者说快速进步到一个程度，是比较有帮助的。
其实瑜伽练习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都会这样讲啊，就是慢慢来最快。就是所谓的慢慢来啊，就是你其实会。我们不会说就是啊，这个动作你一定要怎么做才会最快的最标准，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状态都是不同的，所以你的快跟他的快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自己的时间轴。那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的快速入门的方式是多练习，就是可能。你一个礼拜练一次跟你一个月练一次相较之下，一定是一个礼拜练一次比较快。那如果你一个礼拜练3次又比一个礼拜练一次来得更快。对，所以其实它的诀窍就是多练习。然后我们就是 也是有很多瑜伽大师啊，你其实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会跟你讲说就是 practice。对，就是如果你每周练习一次瑜伽，你会改变你的思维。如果你每周练习2次，你会改变你的身体。如果你每天每天练习，你会改变你的人生。这一段话我还蛮喜欢的。对，就是它确实，如果你练了一阵子，你会感觉到这个功效。
对，其实我是，其实事实上我是同意的。可是那个感觉，其实是对于没有练习过的人蛮难形容的。就是他在你， 怎么说呢，如果要非要形容的话，它对于你整一天下来的节奏以及你情绪的控制其实是会产生很大的帮助。
嗯，
所以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在工作，不管是工作或者生活当中，每一天在醒着的时候，你都必须要做一系列的决定。
嗯，
那这个决定非常的依赖于你当下的状态是什么个状态。
嗯，
那这个状态它可能构成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你的物理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当天有没有睡有没有睡饱，或是有没有吃好啊，或者是或者是你饿了很久之类的，那就是这个物理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情绪够不够平稳。那当然它是互相影响的啦，只是如果非要把它分类的话可以这样子分。那瑜伽就是在这两个分类上面其实都会产生到一定的帮助，就是帮你的情绪维持在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频率里面，所以你在处理不管是你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得更周全，或者说表达得更精确，那自然而然你的工作或者生活的效率就会提升很多，不管你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做更多的事情，或者说你可以把一件事情更快的完成。你观察到新手在刚刚开始入门练习的时候最容易犯下的错误是什么？
其实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因为在我们很多的练习里面，它其实会有替代式跟
替代式
跟应该怎么讲，就是假设说我们今天在做一个比如说拉腿的伸展好了，那你可能腿就是很紧，那但是他们会觉得说我必须要伸直腿我才叫拉到，但通常我们会建议他弯一点点膝盖没有关系，因为你弯一点点膝盖你还是有拉到，但是对你来说比较安全。但是新手就会觉得说不行，我就是要做到那个看起来比较像的动作，但是其实看起来比较像跟你实际上真的练得安全又有效果是两回事。对，或者是说有些同学他可能会避免用假设说牛面式好了，牛面式你可能要让两只手在背后扣在一起，但是你就是扣不到，然后你就会选择用驼背，然后让你的手有碰到一起，类似像这样。但其实它的替代方式有例如说把两个手中间拿绳子，或者是说回到前一个动作，你就是先拉一只手就好，你就不要两只手都拉。但是大家会觉得说我就是要做到那个看起来最像的完整版的练习。对，但其实瑜伽的进程是依照你现在的状态去进行的，那老师会在课堂上给大家不同的方案，就是为了给大家不同合适现在状态的练习。所以就是新手比较容易的就是想要模仿到最进阶的那个感觉的那个动作了。我认为是这样。
其实这样形容起来我觉得跟那个健身当中的所谓代偿的概念其实还蛮像的。就是代偿的概念就是说当你在练，我们假如说卧推好了，然后有些人理解也是胸推，但是偏偏练完之后隔一天他发现他的胸部完全没有在酸，然后都是三头在酸，所以或者是肩膀在酸。所以就是你尝试去做到一个或者说理想当中最好的动作，但是其实你的身体并跟那个动跟那样子的动作，或者说你在影片里面看到的动作其实是没有办法互相配合的。所以你必须要在那个动作上面做一些调整，让你的身体能够真正的去练到你想要练到的那些肌肉。
对，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其实在影片底下，就是我蛮多影片底下大家会问的问题也是，就是不管在班上或者影片底下都是，就是像你可能如果提供了三种替代方案给大家，但是大家做不到的时候，他只会问你说为什么我做不到。但是其实那个三个替代方案它就是一个进步的方式，就是你可能先做了 A， 你之后慢慢可以进阶到 B， 你就可以做到 C 了。但大家会直接想要跳过 A 跟 B， 觉得说为什么做不到 C 呢？
对，
但他没有想到说原来我们提供的 A 跟 B 就是让你慢慢进步的一个方法。对，
我不晓得，就是就你个人而言，或者说你观察你的同事啊，瑜伽的教练啊、老师这些啊、因为怎么说，就是你们应该也是非常专业，在瑜伽上面的练习已经是非常专业。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在自己练习瑜伽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错误，也是会不小心犯下的？就
当然一定会，就是例如像大家在练倒立的时候，多少都有摔过吧，大家一定都会摔过。但是其实这些经验就是会让你是安全的摔下来，不见得会是很严重的，例如说扭到脖子啊或者什么，不会到那么严重。
Okay,
就是
撞到头。
对，因为你会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对，但是大家一定都还是会摔。你在练一些不熟悉的动作的时候，你还是有机会可能拉伤或者是什么的。对，但是它会在你可接受的范围里面，它不会是很严重。对，因为尝试新动作就是这样啊，就是或是尝试一些新的练习，然后或者是说当你很急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心里也会很着急，很急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容易，你的身体不没有跟你的脑子在同一个步骤里面，对，这个都是会发生的。
OK， 就是还是你刚刚讲到，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就是
对他们
的脑子跟你的身体
没有连在一起。
OK， 好，最后一个问题啦，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听完之后，我希望听完这一集之后，有很多的男性听众可以开始接触瑜伽。那他如果想要 follow 你，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在 YouTube 上面就是 Flow with Katie 凯蒂瑜伽之外他也可以透过什么样子的渠道关注你？
我另外去年我有在那个哈豪开了一门线上课程，然后之所以会开这个线上课程，是因为很多同学会问到说，哦，我应该要怎么样子去我想要练一个小时，或者我想要今天练30分钟，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重组 YouTube 上的 channel 的我可能我这个也想练，那个也想练，但是我没有时间去选我该怎么办。那所以我就是跟好好合作的这个线上课程，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时间选，那我们就从第一部影片开始做到第二部影片，然后它会有一个排定的行程，就是让你知道说，哦，我可以如果一周练5天，我就是从第一部练到第五部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大家可以在好好的那个界面里面看得到，就是凯蒂流动瑜伽的这个课程。
好好的拼法是 HAHOW， 好，让我们听众知道一下。在其他的平台上面，比如说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的话，
Facebook 跟 Instagram 都是 Flow with Katie。
Flow with Katie。好，我在这边拼一下好了，因为毕竟所有连结都会放在我们的 Podcast Show Notes 里面，但是 Flow with Katie F L O W。WITHKATIE、
嗯、
OK， 那我希望这一集跟 Katie 的 interview 可以让你去看一下他的影片，那如果适合你的话记得订阅追踪他。
好哟。
OK， 好，那今天就谢谢 Katie。
谢谢。